好，请弟兄姊妹翻开到士师记第八章的29节。那么在士师记里面整整用了3章的篇幅在讲到这个那基甸，对不对？那基甸神称他是大能的勇士，对不对？他为什么可以成为大能的勇士呢？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对不对？虽然是大能的勇士神的灵也降临在身上，不过人的信心说真的是必须要被慢慢的被建立然后我们看到神怎么一步一步的带领，那的确他最后就打败了仇敌，那么就成为士师嘛那么当他成为以色列英雄之后，大家就要推崇他，请他要来管理他们。那基甸就说，我不管理你们那么我的子子孙孙也不会管理你们，唯有谁可以管你们？就有神，唯有耶和华可以来管理你们我想这个是对神的这个认识是非常准确的但可是我们服侍神虽然心态是很正确没有错，但是服侍神还要有真知识，你要用神的法则来服侍神。他寻求神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寻求神的时候，你看第一次到底这个人是神的使者还是人的身份来的呢？他不晓得，所以他要用献祭的方式来印证他的确是从神那边来的，对不对？印证完之后的确是从神那边来，他就有勇气把他父亲所拜的神这个偶像把他劈了，对不对？好，然后他就去呼召那么以色列百姓就跟着他了。但是面对仇敌的时候他又求印证，对不对？羊毛干羊毛湿，还记得吧？神也应允他，他的信心就不断的被建立，对不对？那真的要打仗的时候心中又害怕所以神说，你跟你的仆人下去吧。结果就透过米甸的这个敌军的米甸人的两个人，一个做梦一个解梦，对不对？梦做得很奇怪，解梦解得更奇怪，对不对？但是这个是神在用仇敌的口来印证神要把这个胜利给基甸所以基甸当时就在敌军里面，他就这样敬拜神这是非常不容易，那个信心被建立到最高点了，所以他就是攻打就一打就胜利的那胜利之后他的心态还是非常的准确，他说，我不管理你们，唯有神管理你们，因为唯有神是以色列的王。还记得上次跟大家分享士师记有一个 key verb， 还记得是哪一节吗？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还记得这一句话吗？所以真正的神，真正的王，以色列王是神本身。但是当人没有把神当作神，没有把神放在对的位置上，人的心就偏离，就会去拜偶像，就会做很多违背神的事情。士师记就是给我们看到这一点不断重复再给我们看这一点。那的确当基甸的心摆对的时候，但是他却没有真知识，他把掳获来的战利品金子金耳环他就去做了一件什么以弗德，因为他一直在想说以前我用很多的印证来寻求神的心意嘛，对不对？那现在我们打败了敌人之后，我要寻求神的心意怎么办呢？他就想到说原来大祭司那个外袍叫以弗德，里面有乌灵跟土民，那我要询问神的时候就要把它拿出来一放不就有了吗？神是这个还是那一个？所以他就做了一个金以弗德，把它放在那城里面，没想到这一个以弗德就变成了另外一个偶像了。不要以为偶像只有那些外邦的神才是偶像连神的东西 你去拜神的东西，让以弗德，对不对？以弗德是神交代摩西，让以色列所制作出来给祭司，大祭司放在穿在外面的 一件外袍，连这个东西都可以变成另外一个偶像。那我们基督徒要很小心哦，连十字架都可能成为你的偶像哦。有人拜十字架，你知道吗？啊，有人拜十字架啊，有人拜圣经哦，你知道吗？啊，你看到一些电影在误导我们哈、哦，赶鬼的时候拿什么？拿十字架有没有？啊，拿圣经有没有？啊，拿圣水泼，对不对？那、跟中国人那个画符啦，泼那个什么水很像的哈、哦。你看他把那个东西这样物化了。把那个当作神，其实你赶鬼用什么赶？奉耶稣的名，对不对？不是拿十字架，拿十字架就很有力量吗？错了，不是啊，乃是挂在十字架的耶稣，他为我们死，他从死里复活，他才是真正有能力的那一位。所以千万不要搞错了。那有时候，哎，你的偶像很可能就变成股票啦。金钱啦、啊、房子啦、啊、也可能是你的老公啦、啊、你的太太啦、啊、或者是你的儿女，无形当中啊会变成你的偶像。如果你没有把它摆在对的位置上，那很小心啊，你要一定要小心啊、哦、他认识神，但是认得不够深，以至于圣经告诉我们啊，以色列人就去拜着以弗德，就行了邪淫。你说拜以弗德怎么邪淫呢？啊，所以这个在圣经里面讲到，这犯淫乱罪啊，有一种是肉体的淫乱罪，肉体淫乱罪我想大家都知道了哈、哦。另外一种是属灵的淫乱罪啊，什么叫属灵的淫乱罪？就是除了神之外，然后我不是不拜神哦，我还是拜神，但是除了神之外，你还有另外一位神。或者很多的神，就好像我已经有一个妻子了，我还有其他的心上人，我爱不爱我的妻子？爱，很爱，但除了很爱之外，还有其他的心上人，这个叫犯什么？淫乱，淫乱。以色列人不可以说他完全不爱神，他爱神，但是除了爱神之外，还别有所爱。但是不要忘了，神一直在讲，我是独一的真神，而且神说我是一个祭血的神。听过祭血的神没有？祭血的神其实就是嫉妒的神。我们神是会嫉妒的，他嫉妒什么？除了我之外，你还有其他所爱的，这个叫做嫉妒的神。那嫉妒神他要你这样，心中只能有几位神？唯一的真神。所以有时候我们要思想一下，我们是不是除了神之外还别有所爱，而那爱的程度可能比神还高，那这个是我们要很小心啊、哦。那无形当中那就是你的偶像啊、哦。所以偶像有一些是看得见的，有一些是看不见的啊。那我一直在强调一点啊，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什么愁苦必要加增啊。好，结果当他做了以弗德，他是在寻求神没有错，但是却成为以色列的一个网罗啊。那么在第八章的28节，他说这样米甸人就被以色列人制服了，不敢再抬头。基甸还在的日子，国中太平40年。那如果我们看到后面的四季的话，你会发觉国中太平这四个字就不见了啊。那这个我们也真的要来推敲一下啊。好，我们看29节，他说约押斯的儿子啊，耶路巴利，谁是耶路巴利啊？就是基甸，对不对？哎，这是当时他父亲的城里面的给他取的名字，耶路巴利，因为他拆了巴利的庙嘛，对不对？把这偶像都砍下来当柴烧了，对不对？然后全城人找他父亲理论，因为知道是他儿子干的好事，对不对？他父亲就说，如果这巴利是神的话，为他自己起来争辩吧、哦、让巴利自己为自己的名来争辩吧。结果巴利有没有起来争辩？啊，没有嘛，亚巴偶像怎么会讲话呢？对不对？啊，所以耶路巴利 啊，这个就成为基甸的另外一个名称。好，也就是说基甸回去住在自己家里，基甸有七十个亲生的儿子啊，真会生哦，七十个儿子啊。我们这边有没有这么超过他的记录的没有？我看这个记录不太容易打破啊，可能以前的国王容易了，现在实在是不容易啊。为什么他有七十个亲生的儿子呢？因为他有许多的妻，不但有妻还有妾，他的妾住在四剑，也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基甸给他取名叫做亚比米勒啊。而圣经的教导是赞成一夫一妻呢，还是一夫多妻呢，还是一妻多夫啊？啊啊，一夫一妻哈、哦、啊，有的弟兄说、啊、最好是一夫多妻哈、哦。哎，圣经有没有一夫多妻的属灵领袖啊？哦，多的是哈、哦。亚伯拉罕有没有？有，对不对？哎，大卫啊、哦，讲国王啊，国王不要提的啊，国王妻子哪有少的哈、哦？有很多，但是我们会发现一个事情。有妻妾多的人，他的家庭一般来讲都不圆满，都有纷争，而且纷争还蛮多的。其实按照神的心意来看，神设立婚姻的时候是把几个女人牵到男人的眼前，一个神只拿亚当的一根肋骨，对不对？没有把所有肋骨都拿下来，造了很多女人，有没有这样子？没有。哎，我在讲女人的时候是一个尊称哦，在圣经的原则里面，女人是一个尊称啊。其实女人就是女的亚当的意思，哦，是一个很尊贵的名称哦。犯罪之前，女人的名字叫做女人；犯罪之后，女人的名字改成什么？夏娃。请注意看，如果你看圣经，好好去看，夏娃不是神给他取的名字哦，夏娃是谁取的名字？是犯罪的亚当给犯罪的女人所取的名字，叫做夏娃啊。如果不相信，请你好好看圣经一下啊。好，当时神让亚当沉睡，从亚当身上取下一根肋骨，造了一个女人。亚当还在干什么？睡觉，亚当睡觉，所以怎么造女人，亚当并不知道。当造好之后，那亚当醒过来，是神亲自把夏娃牵到亚当的面前。牵到亚当的面前之后，亚当就说了人类第一句的情话，什么话？你是我骨中的骨，是我肉中的肉。哎呀，你这听起来一点都不浪漫，对不对？但是却是深情蜜意在里面。为什么？分不开了，你就是我，我就是你，分不开、哦、所以是神亲自设立第一个婚姻，也是设立第一个家庭。所以构成家庭的要素是什么？夫妻。夫妻哦，儿子没有，父母那时候还没有父母哦，所以家庭的元素是夫妻。有没有问题？那几个夫几个妻？一夫一妻啊，不要忘了，一男一女。我们现在这个时代要特别强调，男女有没有别？大有分别，对不对？哎，一夫一妻，一男一女，一生一世永不分离，这叫婚约。阿们，谨守，要谨守啊。好，我们赶快再回来啊。当然，我们看到我们很多的这个属灵的先贤们哦，那么。真的，他圣经在写他们的时候是写得很实际很实在，他们做对的部分有哪些都写下来，有一些做错的他也把它写下来啊。做对了要让我们去效法他，那么他们一生当中有缺陷的地方是让我们干什么？警惕的。所以你不要以为说圣经所写的哦，圣经他这样写代表我们可以这样做，不是这个意思啊。大卫合神心意的人，对不对？有没有犯错？哦，他犯的错可多了，对不对？也许你记得一件，对不对？哪一件？这个娶了这个骗人家的老婆，对不对？别是吧，对不对？骗了就算了，对不对？那不能算，神绝对不会跟他算了啊！还陷害，把别人先生杀了，对不对？而且杀的是 对以色列非常有贡献的将军杀了乌利亚嘛，对不对？这是最大的错。还有没有其他错？可多了。纵容自己的大将军嘛，对不对？如果你有空的话去看这个撒母耳记，对不对？还有纵容自己的孩子，对不对？所以亚沙龙啊，亚沙龙因为他的妹妹被这个大卫的大儿子给奸污了嘛，对不对？但是大卫不说话，你知道，做爸爸的看到儿子犯这么大的错，他不说话，不说话，以至于亚沙龙就想办法就把那老大就杀了。所以当父亲的很重要哦。当你看到错的时候，必须要怎么样？视若无睹，那就糟糕了，对不对？你要按照神的方法来治理你的家啊！所以我们真的要认识神啊！所以我们读经的时候要小心，神把全貌都给我们看啊！好，我们赶快拉回来啊！奇怪，怎么讲到旧约该登去了？好了，然后有70个亲生的儿子，很多有很多的妾，对不对？那特别讲到说有一个妾，他是住在示剑这个地方。我想等一下我们可以讲大家这个以色列这一个民族跟示剑的关系齁。好，那我们看一下，他生了一个儿子，特别把这个儿子的名字讲出来，叫做亚比米勒。耶阿斯的儿子基甸年纪老迈而死，葬在亚比以谢族的厄佛拉，在他父亲耶阿斯的坟墓里。那我们可以说基甸的一生就到此为止。那说真的，在他一生里面也享受神很多的恩泽了哦，所以可以说是没有特别什么遗憾而死。但是他所遗留下来的却成为一个以色列很大的一个网罗啊。33节说，基甸死后，以色列又去随从朱巴利行邪淫。我们又看到以色列在经历国中太平40年之后，又开始犯奸淫了。为什么？因为周围都是拜偶像的嘛，对不对？虽然复兴了，却没有把偶像都拿出去除嘛，所以继续在那边还别有所爱。你看又来又行邪淫。说真的，人的心哦，不太容易被管束的，人的心常常飘来飘去的。我不晓得你们这种感觉哦。你看电视剧的时候可以很专心，连上厕所都不太愿意去，怕 miss 掉什么剧情，对不对？但是当我们在祷告或者读经的时候，心有时候很容易分心，对不对？有没有这种感觉？为什么？因为祷告太重要了。当你祷告太重要的时候，仇敌就会工作嘛，让你分心嘛。啊，平常小孩子好乖得很，当你要祷告的时候，孩子就会吵你。哎，当你要祷告的时候，哎，门铃就会响。哎，当你祷告的时候，就觉得哎，身体乖乖上个厕所。哎，奇怪了啊、哦，为什么有仇敌的工作啊？所以我们要专心祷告哈、哦，真的不容易。按照我们天然人是不容易，但是要不要祷告？要，祷告是一个得胜的秘诀。我们要养成一个祷告的习惯。也说耶稣来告诉我们，你祷告的时候最好进入哪里？密室。为什么到密室去？把你所有会拦阻你祷告的因素把它拿掉啊！你不要电视机面前祷告啊，广告时间赶快祷告好不好？那不专心嘛，对不对？关掉，进入密室不是说一定要关得黑黑的叫暗室啊，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一个很专心的环境，可以与神单独存在的环境啊。好，那我们来看哦，人的本性是很容易犯罪的。我们如果不警醒的话，就会入了什么迷惑。还记得耶稣对他门徒讲了没有？你难道不能与我警醒片时吗？你看耶稣要求不多，片时多久？很短的时间，警醒片时就好了。结果他们还是睡大觉，对不对？也真的蛮累的，我们肉体就是很容易疲惫。但是耶稣说警醒片时，免得入了迷惑。好，我们在现今这个世代很容易迷惑，因为迷惑我们的东西比起我们以前的世代多太多了、哦、多太多了、哦、尤其科技这么发达，网络这么进步的时候，那我们真的要很小心、哦、好。那么这些以色列又去随从巴利行邪淫，行邪主要是拜偶像，拜偶像、哦、当你拜偶像之后，你身体又会犯邪淫啊、哦，那么 以巴利比利图，哇，又一个巴利，还加了一个比利图哈。其实巴利以比利图就很多神了，是属于巴利一族的了哈。有男巴利，有女巴利的哈，那像亚瑟拉等等哈。那么下节课我就讲了很多很多神哈。以色列人就不纪念耶和华他们的神，哇，你看多可怕哈。刚开始还有神哦，呼求神哦，结果国中太平，人的心就偏了，偏到一种程度，忘记他们的神，多严重哈、哦！而这位神就是拯救他们脱离视为仇敌之手的，也不照着耶路巴利，就是基甸向他们所施的恩惠厚待他家。照理说，基甸是拯救以色列这个民族，对不对？是有厚恩在以色列身上，结果我们看到。他们竟然不去厚待基甸的后裔，为什么？很简单嘛，连神都可以不要，那人算什么呢？对不对？人的心可以远离神，人的心更可以远离人的，对不对？那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的心没有对准神的话，那其他的关系就会跟着怎么样？会慢慢的脱离。当我们脱离神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诡诈的事情就慢慢出来，对不对？如果我们没有神的话，我们就很容易任意妄为。你有没有过那种日子？那一种日子叫做自由的日子，对不对？我爱干什么就干什么，我喜欢怎样做就怎样做，有没有让日子？有，那就是没有神的日子。所以以弗所书那边告诉我们要穿载全副的军装，有没有？有一个叫做以真理干什么？束腰。束腰干什么？打仗。很好，对，打仗的时候要束腰，束腰才有力量。回家穿睡衣，睡衣要不要束腰？不要啦，就是把腰带放下。你看回家最束就是把腰带放松，没错吧、哎、弟兄笑这么可爱。对了，但是在公司上班要不要束腰？一定要束腰啊，那是精神有，哎，很奇怪啊，这个腰一束起来就人有力量，对不对？这个腰带一放松啊，就要好好休息享受，对不对？穿上睡衣哦，没有腰带的啦，如果有腰带，就紧松松绑一下这样子而已，对不对？哎，为什么用真理束腰？这个腰束腰是让你用真理让你有力量，另一方面也就是让你用真理来帮你怎么绑住。让你不要偏离真理，所以这有两方面的意思哈。好，结果他那么远离神，那更何况基甸只是人而已。所以心偏离神的时候，对于人更是偏离啊。好，第九章我们就好好来看哈，这讲到这个基甸的后裔啊，他的儿孙辈的事情啊。他说耶路巴利的儿子亚比米勒，亚比米勒是妾身的嘛、哦啊、就到了示剑见他的众母，就对他们还有他的外祖全家人说，请你们问示剑的众人说，是耶路巴利的众子七十人都管理你们好呢，还是一人管理你们好呢？你们又要纪念我是你们的骨肉。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亚比米勒，那么他回到示剑去，那么跟示剑的亲戚啦，因为他妈妈是示剑人嘛，对不对？那所以讲的母舅嘛、哦、就是他妈妈这边的哥哥啦弟弟，这是他亲戚有血缘关系的，跟他们讲，你要基甸的七十个儿子管理你们，还是要我你的亲戚跟你有血缘关系的人来管理你们？要是你是他的亲戚，你会觉得怎么样？亲戚嘛，血浓于水嘛，对不对？哎，亲戚最好。那我们想到说，这个为什么他会回去那边啊、哦？那我们在想，这边圣经特别把他讲一个妻子生了七十个儿子，亲生的儿子，对不对？特别讲到亚比米勒出生，他是谁生的？妾生的。那就这一群兄弟里面来看的话，身份地位就有区别出来，妻子生的，妾生的，身份不一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是一个家里面的不和谐在那里面嘛， 对不对？如果大家都很和谐，你就是我，我就是你，我们是亲兄弟，对不对？打斧也要亲兄弟嘛，对不对？会分什么你跟我，那就没有问题了。结果他现在回去说，你要他们管理你们，这么多人管理你们，你们听这么多人的话，还是听我一个人的话？而且不要忘了，我们有血缘关系啊、哦！可见这个亚比米勒心中也充满了很多的不满跟仇恨在那里面。我们看到下面的作文就知道那恨有多深，那可见他是被排挤的一位，是不是？好，那么我们才想到说，前面不是讲到说这个基甸讲说，我不管理你们，我的儿孙也不管理你们，我有谁管理你们？我有耶和华管理你们。但这里面在这边亚比米勒对他的家族的人讲说，要七十人管理你们，还是我管理你们？你可以看到他的心也是偏离谁啊？神嘛，对，连他父亲所讲的话他都把这样抛掉了，都把抛掉了、哦、所以当我们心中没有神的时候，目中就无什么人了、啊哦、这个情况就是越来越糟啊。好，他的众母舅便将这一切的话为他说给四界人，四界人听啊，那就从一个家族到整个城了、哦、那么四件人的心就归向亚比米勒。哎，这些人想想也对呀、啊，哇，七十个人，那这七十个人意见太多了。那我们这亚比米勒就一个人，而且这么英明，对不对？讲话这么有分量，而且他又是我们的亲戚，那我们就扶他做我们的共主吧，哈、哦。哎，所以就把他扶起来了、哦，然后归向亚比米勒。他们说他原是我们的弟兄，就从巴利比利土的庙中取了七十舍客勒的银子给亚比米勒。哎，这个庙中奉的是谁啊？巴利嘛，巴利比利土嘛，对不对？也是巴利，拜假神的，从假神庙里面拿假神的钱哦。哦，好，那么给了亚比米勒，亚比米勒就用雇了一些匪徒跟随他，他往厄佛拉，厄佛拉就是基甸的老本家了、哦、他父亲的老本家那里去，到他父亲的家里面，将他的弟兄耶路巴利的众子有七十人都杀在一块磐石上。哇，你看人的心多狠哦！我们可以看到、哦、前面几个事实，前面以色列受压迫，这个压迫都从哪里来的？都是从外族来的，对不对？像第一个是远从两河流域那边来的，对不对？米索不达米亚那个地方来的，很远，对不对？那再过来是从它的边境嘛，对不对？摩押王，对不对？那再过来有米甸啊，东方人啊，你可以看到都是外族。那外族来欺负我们，说真的比较正常嘛，对不对？现在你看到这个逼迫从来自家的人自己杀自己，而且是兄弟杀兄弟，而且杀起来比谁都狠，你看到人多可怕，你看到没有？哦，你有没有杀你的弟兄啊？没有哦，好大声哦。耶稣怎么说？不可杀人。耶稣说什么叫不可杀人？凡心中恨人的就是杀人，听过这句话没有？什么叫犯奸淫？耶稣怎么说？凡看见妇人就动心的，哎，拜托哈、啊，看到这个漂亮女孩子，心里就有那个淫念出来，淫念没有表现出来，没有，你还是很正常的看，只是心中有淫念。耶稣说这是犯什么？奸淫哦，很严重哦，弟兄们哦。这耶稣特别对弟兄讲的、啊、我不晓得姊妹看到帅的弟兄会不会很心动，我不晓得、哦、但是当弟兄我可以了解，看到漂亮女孩子会多看，会，但多看不一定有动淫念、啊、也是纯欣赏、哦、骗人的骗人的。耶稣说凡看见妇人就动心的，这叫犯奸淫。所以你可以看神的标准多高，凡心中恨人的叫做杀人。所以你们杀过弟兄啊？有还没有？刚刚讲说没有的，我想现在话都要收回去了啊！有没有恨过人？ 有啊，嫉妒人有没有？有，都有，对不对？我们天然人难免，对不对？那神就是要告诉我们，连这样子都是犯罪的。那怎么办？放在心中恨一个人怎么办？不要看，解决了是吧？哎，鸵鸟弟兄，不是特别讲你。哎，不要看是个解决方法，但是真的要斩草除根，把那个罪拿掉怎么办？为他祷告，为他祷告。哇，赞！我们这边有属灵的婆婆啊，很好。神又给我们个出路，饶恕嘛，对不对？你们要饶恕。彼得还呆呆问，那我饶恕他七次可不可以？七次可不可以？不可以。耶稣说什么？
70个7次。
你要饶恕他70个7次，那70个7次等于494，可以。我饶恕他494次之后，491我就不饶恕他了，是这个意思吗？不是。圣经里面的七是完全的意思，完全完全完全完全的饶恕他，这叫70个7次。你们不饶恕人的话，后果是什么？你们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请问饶恕最好的好处是给谁？是给那一个不肯饶恕的人开了一个路，对不对？当你心中恨一个人不肯饶恕他的话，谁受苦最多？自己。我恨你恨得痒痒的，恨不得一刀把你杀了。那个人莫名其妙，对不对？不晓得你为什么恨他，对不对？他一样吃喝快乐，看到你也笑嘻嘻，你心里很恨。他活得好好的，那你很恨，你恨得吃不下饭，对不对？当我们很生气的时候，你可以知道肾上腺素分泌很多，对不对？肾上腺素的作用你知道是什么吗？因为我是学生物的啦，我知道哦。肾上腺素分泌的时候，你会很有力量，对不对？为什么很有力量？啊，因为你的肝糖会分解成葡萄糖，大量分泌，你都有很多能量，能量你就要用，对不对？所以你手就很有力量，所以你的手就握得紧紧的，哦，肌肉就很紧张，肌肉一紧张，我们的心脏怎么样？跳动就加快，血管是收缩还是放松？
收缩，
哦，很有力量啊。所以最容易得到心脏血管的时候，就是这个时候。当你恨人的时候，再来肠胃的蠕动会变快变慢，当然变慢了，变快就代表我要吃东西要好吃。但是你常听到人要气，气都气饱了，有没有？为什么气饱吃不下饭？哎，肠胃蠕动变慢了嘛，对不对？所以胃病、胃溃疡都是属于这种不饶恕的人啊。但是你要说得那种病都是不饶恕的人，不是这个意思，容易得到这样的毛病。所以你看看哈，你恨一个人，那个人还是好好的，但是我们却很多很多的毛病就出来。所以耶稣说，当你恨一个人，就是杀人。哎，很有意思，杀谁啊？哎，杀自己耶，没有把对方杀死，杀自己啊。所以刘牧师有一次讲到说啊，当你恨一个人的时候，就是啊，心里拼这个心里恨一个人哈，希望他赶快死掉，自己拼命喝毒药。我自己拼命喝毒药，去希望对方死掉，可能吗？不可能，对不对？哎，有没有道理？太有道理了！所以这他讲过这一句话，我一直把它记在里面啊，太有道理。你看，神爱人，对不对？他说你要饶恕，如果你不饶恕别人，天父也就不饶恕你。那也就是说，当你愿意饶恕的时候，说真的，你就可以从那一种恨的里面完全出来，从一个杀人的环境里面脱离出来。你了解这个意思没有？所以神何等的爱我，他连这个都想到了哦。好，我们再赶快回来，我们可以看到，因为基甸所做的一个蠢事啊，以至于让他的子孙那么犯了这样的一个罪。一个妾的生的儿子亚比米勒，把他70个亲生儿子通通杀在一块磐石上，非常可怕。之前以色列犯错，神是用外邦外族的人来提醒他们，如今他们自己发生的事情就在自己的族里面，自己杀自己，而且杀得比外族的还凶残，很可怕哦。所以你可以看到四世纪真的是越走越下坡了。好，那我们看一下哈， 只剩下耶路巴利的一个小孩子叫约坦。那你说你为什么他没有杀到呢？因为他躲起来啊，刚好嘛，躲起来哦。所以给少康中心大概就这样来的哦。少康中心是吗？也不太知道啊、哦。中国历史我们不讲，时间的关系哦。好，这个约坦躲起来了。如果他没有躲起来，怎么样？那一定也是照杀不误啊。示剑人和米罗人，那么都一同聚集往示剑的橡树旁的柱子那里去，立亚比米勒为王。有人说以色列第一位国王是谁？啊，以色列第一位国王是谁？扫罗王，对不对？那第二任王就是大卫，第三任就是所罗门嘛，对不对？哦，再来就南北国就分裂了嘛，对不对？好，好，但是从这边我们看到，真正以色列第二王是谁？亚比米，在这边讲得很清楚嘛，立亚比米勒为王。那你说那是示剑人跟米罗人所立的，但请注意哈、哦，当他立为王的时候，以色列人都不讲话，都没有，都承认，都承认。所以照理说，应该他就是以色列第一位国王，但是在以色列历史中就是不能承认他是第一位国王。第一位国王是扫罗王，请问扫罗王跟他有什么不一样？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谁立的王？人立的王，对不对？那是扫罗王是神立的王吗？也不是哦，也不是哦。当以色列人，那么他们在这个撒母耳的时候，他们就跟撒母耳讲，他们要立一个王，他们先要立一个王。这个撒母耳就非常生气，去跟神祷告啊，非常生气。他以色列人怎么到现在还搞不清楚呢？谁是以色列人真正的王？耶和华神，神才是以色列的王，他们竟然要在神以外再立一个王，所以他非常的生气，因为他真知道神，就跟神祷告。神说没有关系，他们不是厌弃你，是厌弃我。既然他们要王，就给他们一位王啊，所以就立了扫罗作王。这个扫罗作王是以色列人要立，但是神允许的，对不对？真正以色列人，以色列国王第一个被高作王的是谁？大卫王。大卫王啊，欲知详情请看撒母耳记上啊，自己去看咯啊，我跟你讲啊。好，所以为什么大卫这么合神的一个心意？因为他是神所高立的王，大卫真正是神啊。那么这一位为什么以色列人从来不讲他是第一位王？因为他是人所立的王。扫罗王虽然也是人所立的王，但是那是神所允许的啊。所以在以色列里面，历史里面第一位王不是亚比米勒，而是扫罗王啊。好，那我们就往继续往下看，我们知道这个关系，这是他们所立的。你可以看到神从前面的历史，我们不讲以后了，讲前面的历史里面，很多属灵的领袖都是神亲自呼召，亲自拣选，亲自用他的灵浇灌的，对不对？亚伯拉罕是不是神所拣选的？对，神所拣选的。然后以撒、雅各、以色列十二支派，神拣选摩西，这是说神去找摩西的，对的啊，神呼召摩西。那你可以看到摩西之后有谁？耶稣呀。然后再来看前面那几位士师，是不是都是神找的？对不对？厄陀涅、这个第欧以户，对不对？等等等等，巴拉啦、底波拉等等，都是神所设立的士师，对不对？但是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亚比米勒是人所立的王。然后等一下又看看他们的下场啊。有人就把这个事告诉约坦，他就去站在基利心的山顶上，向众人大声喊叫说，示剑人，你们要听我的话，神也就听你们的话。我们听到这一，看到这个，我们觉得蛮讶异。你们听我的话，神就听你们的话。 啊，可见他的话很重要了，对不对？那神到底有没有应许他这样的话呢？哎，等一下我们就可以看，哎，神也应允他的话哦，神同意哦。但是我们想想看，这个约坦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物？说真的，他只是基甸的亲生的儿子，对不对？没有被杀的那一位，请问他是不是神所拣选的士师？不是，不是，神是拣选他爸爸基甸，对不对？并没有拣选这个约坦，对不对？他不是士师，他也不是先知啊。然后等我等一下，我们先等一下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不是士师，他也不是先知啊，都不是。但是为什么他所宣告的东西神却听呢？啊，从那里可以看出他神听他的祷告呢？我们看到第九章的最后一节，我们看到57节，我们先看那里啊。他四见人的一切恶，神也都报应在他们的头上。耶路巴利的儿子约坦的咒诅就归到他们身上。哦，约坦有宣告了一个咒诅，神有没有应允？有，所以神就报应了他们，成就了约坦的咒诅。那么约坦又不是神所兴起的先知，也不是士师，但是神为什么会让他成就啊？那我们就先把它看完，我们等一下再来分析啊。他说，他举一个预言，他说啊，有一时啊，树木要高一树为王，管理他们，就去对橄榄树说，请你做我们的王。橄榄树回答说，我岂肯止住供奉神明和尊重人的油飘摇在众树之上呢？他说举一个例子了哈，啊，一个预言，他说有一个森林里面有一个树呢，他们要请这个树啊去做这个树林的王了哈，树中之王了哈。那我就去找了这个橄榄树，那橄榄树的回答是什么？如果我做王的话，那我原来那个工作就要停掉了。橄榄树在以色列人是一个很重要的树种，因为橄榄树可以结橄榄嘛，那橄榄什么用？榨油嘛，要不然身世也蛮好的，对不对？很营养，对不对？榨成的橄榄油可以拿来干什么？高抹啊，对，高抹都是高抹橄榄油哦，它可以做圣殿，圣殿要点灯，对不对？有那个灯知道哈、哦？啊，好，点灯的灯油，再来橄榄油也可以做献祭用，比如说素祭有没有？素祭是用面粉或油嘛，对不对？啊，所以是油可以放在里面，啊，再来这个橄榄油也是很好的食品，对不对？很营养，对不对？这个如果有这个心血脂比较高的，最好改用橄榄油，那是非常好的，对不对？真的是所有油里面橄榄油是最好的啊。他说，如果我做王的话，那我原来供奉神以及使人所食用这功能就会停掉，我肯不肯？我不肯。你可以看到他是在讲什么东西。他说，如果我做王的话，那我就会停止掉我服侍神服侍人的机会。其实他讲了一件东西，我宁愿不要做王，我要干什么？服侍神服侍人，因为我尊重神，我尊主为大，我以服侍神为乐，我愿意做仆人，而我不是做王。你了解这个意思没有？下面的原则一样，你再看哦，现在懂这个意思没有？好，你再看哦，这个树木又来对无花果树说，哎，无花果树有什么作用？那结无花果嘛，无花果好不好？好啊，好不好吃？好吃啊，对，要常常吃，它的纤维素最高啊、哦，所以你便秘吃无花果最好。好，无花果怎么回答呢？他说：“我岂肯止住所结甜美的果子，飘摇在众树之上呢？”同样的意思，这无花果是要献给神的，因为尊主为大。我怎么可以做王，然后在众树上面高举自己而停止那个供奉献给神的这样的一个服事呢？不可能嘛！好、哦，所以无花果也拒绝了。而结果树木又去找葡萄树，啊，葡萄树可以干什么？葡萄嘛，对不对？葡萄可以干什么？ 酿酒嘛，对不对？哦，新酒新油，你看神就祝福我们，对不对？新酒新油嘛，对不对？好，他说我七根支柱是神明和人喜乐的新酒呢，啊，这个酒带来是一个欢乐啊。你但是你不要说我这么讲，那我可以酗酒，多多喝酒，可不可以？哦，不要醉酒哦，不要醉酒哈，哦，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什么圣灵充满？哎，不错，我们这真的素质很高哎啊。哎，以弗所书那边特别讲了，对不对？不要醉酒，乃要被圣灵充满，要用什么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对不对？来赞美神啊，哦，这个很重要啊，哦。真正的属灵人是这样，诗章、颂词、灵歌，不断的赞美神。圣灵充满不是让你倒在地上哦，好好感觉哦，麻麻的哦，不是，要干什么？是要来干什么？诗章、颂词、灵歌来干什么？将荣耀归给神，来赞美神，这是圣灵充满最重要的意义。我看到湾区很多人早上参加属灵聚会，哦，晚上又去参加这个圣灵追求聚会，就是要追求什么？一天到晚倒来倒去，那么麻麻的感觉，对不对？当然不对啊，哦！每次的圣灵充满都会带来生命的改变。如果你圣灵充满之后生命没有改变，我在想说神干嘛浪费他的膏油在你身上，对不对？没用嘛啊，圣灵充满是让我们的生命改变，让身上带有神的美德嘛，对不对？什么最容易哪里看出来？赞美神。那赞美神不是口号而已，而是真实的来敬拜赞美神，这才是圣灵充满很大的一个意义哦。但圣灵充满除了带来美德的改变，也带来一个属灵能力，对不对？说方言，这个医病等等等等啊，那种属灵能力就出来了啊。其实圣灵充满就是带来圣灵果子的结成嘛，结圣灵的果子嘛。圣灵果子有哪些啊？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背起来了没有？几个果子？一个果子九种滋味，好吧？啊，也就是说，一个基督徒应该有这种气味，什么气味？仁爱的气味啊！果子叫做圣灵的果子，一个。当然有人说九个果子，对不对？我也不反对，但是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果子，叫做圣灵的果子。但是有九种不同的滋味，圣经不是讲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就知道它是美善的，有没有？你尝过没有？啊，没有，有要尝哈，尝一点点。什么叫尝？就偷吃一点点哈。等主来的时候，你就可以这样大吃大喝。现在我们尝到所有主的恩典都是这样一点点而已，那一点点够不够？太够了。对我们来讲太满足的，所以保罗都要说啊，你的恩典够我用，够了。神给的恩典够不够？当然够啊。喜乐吗？看起来不太喜乐，声音这么响啊，喜乐吗？
喜乐。
哎，当基督徒一定要很喜乐啊！我今天看到我们的黑弟兄，我就很喜乐。今天非洲牧师来三个，哎呀，我看到黑弟兄，哎呀，实在是，很喜乐。你看他们讲话的那个样子哈。哎，我就觉得说真的在主里是很亲哦，真的很亲。听到他们那边见证哦，巫毒的地方，他们离乡背井就去哦，跟他们这样子，我觉得说很感动哦。我不晓得你听了之后感觉怎么样哦，那我本身蛮感动的哦，虽然坐在旁边哦，味道很奇怪哦，今天都坐在旁边，味道是很奇怪，但是我还是你看那。对，他们有洒香水，他的身上的味道，所以综合起来就很奇怪的味道。我想奇怪的味道也是 OK 啦，啊，但是我们的黑弟兄说，哇，真的你会从心里就是要去爱他们啊。好，这个就在主里面啊。好，这三个树种真的知道服侍神，结果呢，这个种树这一个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就来找荆棘啊，荆棘知道吧？哈，有刺的哈。那荆棘呢？他说：“请你来做我们的王。”荆棘回答说：“啊，你们若诚诚实实的高我为王，就要投在我的印下；不然，愿火从荆棘里出来，烧灭黎巴嫩的香柏树。”好，如果你们要让我做王的话，就投到了印下来。那请问荆棘有没有什么印呢？ 这个荫就是树荫嘛，哦，啊，如果有大树，哦，天气好了，在树荫底下怎么样？很好，很舒服，对不对？啊，你看到雅歌树，哎呦，躺在这个树荫底下，尝你果子的鲜美，哎呀，不但可以躺卧，而且可以吃果子甜美，啊，多好，对不对？那躺到荆棘下面是什么味道？能不能遮阴呢？啊，没有，有没有说果子？啊，如果你被痒，可以拿来吃一次了，对不对？荆棘就刺嘛，对不对？他说投在我的下面，我的印下，投在我印下什么意思？完全听我的。如果要我做完的话，到我这个地方来接受我的管理，不是这个意思吗？投在我的印下就这个意思。如果不好好听话的话，怎么办？我把你们通通烧掉，通通把你们杀掉，懂这个意思没有？好，他讲个预言，清楚意思没有？当我们没有尊主为大的时候，他的下场就是跟这个荆棘一样，这个荆棘要成为你的网罗，刺你，对不对？当这个约坦讲完这样一个例子之后，他就开始来宣告咒诅。好，现在你们立亚比米勒为王，若按诚实正直善待耶路巴利和他的全家，这就是酬他的劳。啊，请问这些人没有善待基甸的家，有没有？没有，从来知道没有，把七十人通通杀掉了，这叫善待吗？没有，对不对？从前我父冒死为你们征战，你看啊，这些以色列人真是忘恩负义啊！他救你们脱离米甸人手，你们如今起来攻击我父家，将他众子七十人杀在一块磐石上，又立他的卑女所生的儿子亚比米勒为四县人的王。他原是你们弟兄，你们如今若按诚实正直待耶路巴利和他的家，就可因亚比米勒得欢乐，他也可因你们得欢乐。这告诉他们什么？你们可能得欢乐吗？不行，因为你们没有按照诚实正直来带基甸的家，没有，没有，所以这些欢乐会不会到你们身上去？不会。你们再来我们看二十节，不然，不然就是讲咒诅喽。愿火从亚比米勒发出，这个火代表是毁灭，也是代表神的一个审判啊。火从亚比米勒发出，烧灭示剑人跟米罗众人，又愿火从示剑人跟米罗人中出来，烧灭亚比米勒。也就是说，这个火出来会烧掉谁啊？示剑人、米罗人，还有谁？亚比米勒。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按照神的一个原则的话，这些人通通在神的审判里面都会遭受到这一些咒诅。所以亚比米这个约坦是在宣告一个咒诅。那我们就来想咯，这个咒诅后来有没有成立？有，代表神认可，神听他的祷告，神把这个咒诅就放在示剑人、米罗人还有亚比米的身上，代表神听约坦的祷告哦。那我们来看为什么神会听。那我们刚刚讲到的地位，他不是士师，不是先知，都不是，他只不过是基甸的儿子。那他到底是站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来宣告这个咒诅？他是站在神的律法、神的话上面来宣告这个咒诅。那我们来看为什么，看到第七节，他站在哪里宣告咒诅？基利心山。当你想到基利心山的时候，你想到什么？在生命记里面，当他们准备要进入这个迦南地的时候，那么摩西就再次来把神的这个心意向以色列重说一遍，生命记就重说一遍嘛，对不对？把神的命令再申述一遍啊。我们看讲义上有把经文列出来，生命记十七章十四到十六节，他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地，这个还进去了没有？还没有啊。 这个摩西在对以色列人讲，如果你们进去耶和华你的神赐你的地的时候，得那地居住的时候，若说我要立王治理我像四围的国一样，你总要立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人为王，必从你的弟兄中啊，第一个人不可立你弟兄以外的人为王，只是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也不可使百姓回到埃及哈。那么为要加添他的马匹，因耶和华曾经吩咐你说不可再回那条路上去。这是讲到拣选的问题。他说如果我们过去，如果我们立个王有条件，这个王必须是怎样？神所拣选。我们刚刚一直在讲到说这个亚比米勒是谁所选他出来的？人举他出来的。在这边很清楚告诉我们，如果要立王，要立王的话，一定是神所拣选的人。那拣选出来这个王要必须怎么样的王？不可以把百姓带回埃及，对不对？一直在讲不能回埃及，对不对？不能把人民神的百姓带回埃及，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不能把神的百姓，现在百姓要立一个王，立这个王有一个条件，就是神所拣选的人，对不对？这个王呢，不可以再把百姓带回埃及去，不能再带回去。那不能带回去又留在哪里？在迦南里面。在迦南里面干什么？遵照神的话语做，这样的人可以做王。以色列中有没有这样的人？在这个时代没有，真的没有。他们拣选了谁？亚比米勒，是不是啊？所以在现在那个网络里面。好，我们再看到生命记的27章啊， 11到13节，我们说基利新山啊，摩西嘱咐百姓说，你们过了约旦河，西缅、利未、犹大、以撒加、约瑟、便雅悯，有六个支派啊，这些人都站在哪里？基利新山上面干什么？为百姓祝福。那也就是说在基利新山上面要宣告神的祝福，懂这意思哈？好，有六个支派在基利新上面啊，基利新山上面。那再来，流便、加德、亚瑟、西布伦、但、拿弗他利六个支派人都要站在以巴路山上宣布什么？咒诅。也就是说这两座山是在临近的地方，那以色列就站在中间。那么摩西吩咐有六个支派站在基利新山上面，有六个支派就放在以巴路山上，然后由利未人就来宣告，在基利新山上面宣告什么？祝福。那么在以巴路山上宣告什么？咒诅。那如何才能够得祝福？怎样才会遭受咒诅呢？这讲得非常清楚哈，圣经里讲得非常非常清楚。那我们再看一下哈，生命记28章第一节，他说，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一切的诫命，就是我今所吩咐你的，你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这是在干什么？祝福。如果你兴趣去看哦，生命记28章前半部，你真的要好好看。当你遵照神的话去做的时候，有祝福一直给你，好好去看哦。那个祝福你不要太可惜了，每个祝福都很棒，要让人居上不居下，对不对？居首不居尾，对不对？出也平安，入也平安，你好好把那个祝福抓住。但是前提是什么？遵守神的话。神的应许是有条件的，有些应许是不需要条件的，有些应许是有条件的，那你要分得清楚哦。哎，什么应许是不用条件的？救恩是不用条件的，所以救恩叫白白，对不对？除了救恩之外，没有讲其他的恩典是白白的哦，没有。像这边你要得福，必须要这样得福，遵守神的话。所以你老是抱怨神啊，你为什么不祝福我呢？为什么？神不祝福你也是一种祝福，你了解这意思吧？当你感受到神好像没有祝福你的时候，好想啊，我有没有遵行神的话？那是神在提醒我们，是不是神要祝福我们？是一种祝福。哎，那你怎么办？ 赶快 make a U turn， make a U turn 干什么知道哈？走错路了要怎么样？赶快把车转回来，走错了嘛，对不对？神有时候就是给我们个 sign， 当你感觉神不助力的时候，神就是给你一个 sign， make a U turn， 那你要不要 make a U turn 回来？有人执迷不悟，尤其是弟兄，所以弟兄开错车呢，旁边坐姊妹，这个姊妹要智慧一点，你开错了，你的弟兄一定怎么样，继续开给你看，继续开啊。有时候弟兄就是这样子，面子，爱面子，我开错了不晓得吗，要你讲，你越讲我就越开，执迷不悟，弟兄比较容易，所以有时候弟兄从某个部分来讲是比较软弱的啊。好，如果你看到一个善，你就愿意把它转回来，一转回来就蒙福了，阿们。但是你继续忽视那个善，你继续开下去，可不可以？可以啊，多受苦啊，在前面还是有个善给你，对不对？这个时候如果心中有点苏醒的时候，赶快 make a U turn， 啊，你马上就得福，对不对？好，所以好好去看啊，《生命记》二十八章这太重要了。但是后半段是讲到咒诅，《生命记》的二十八章的十五节说：“你如果不听从，不听从哦，不听从你神的话，不遵守、谨守、遵行他一切的命、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以下的咒诅必追随你啊！”哇，那些你要小心的去看哦，出也蒙咒诅啊，入也蒙咒诅。躺在床上床都会倒下来这个你好好去看，好好想一想，他说连你去攻击人，一条路攻击人要从七条路跑回来，什么意思啊？被打得落荒而逃啊！所以好好去看啊！所以当他们在基利新山跟以巴路山来宣告这样一个祝福，宣告咒诅的时候，以色列人都说什么？阿们，我们要遵守，我们要遵守，我们要远离，我们要远离那些咒诅。但是你看到现在约坦站在哪里宣告咒诅？基利新山上面。这给我们什么一个属灵的看见？基利新山本来是一个宣告祝福的地方，现在约坦站在祝福的地方宣告咒诅，而神听这个咒诅。哇，你有没有想到这个很严重的问题？代表在迦南地有没有神的祝福？没有。为什么没有？因为百姓都不听神的话。所以当约坦站在这样神的话的基础上来宣告这个咒诅，神垂听，神应允，神应验，就出来了。你了解没有？今天你站在细谷神要祝福的地方，你是要宣告咒诅呢，还是要宣告祝福呢？祝福，让神能够来掌权，对不对？你要成为那个守破口的人，你做过没有？如果还没有，现在来得及哦。神说那城啊，如果有义人，十个义人，我就不毁灭那城。我不晓得神后，所以这边有没有十个艺人？有还没有？有，对不对？你是不是其中一个？也说有十个艺人，但都不是我，都是别人。No， 你就要成为那个艺人。你有没有为我们所站的地图祷告呢？有，感谢赞美主。没有，没关系。我们知道了之后，我们就做吧。阿们。好像回答都是姊妹哦，每次都听到啊，阿门啊，都姊妹，弟兄哪里去了啊？难道我们教会没有弟兄吗？有，真的有。为什么老师我要讲这个？弟兄是做属灵的头，不要做缩头的那一个鸵鸟，说起来啊，姊妹就好了，错了啊，姊妹永远是帮助者，阿门。还是姊妹多啊弟兄要兴起啊，弟兄要兴起啊。好，我们再往上下赶快看啊，不然每次一讲都没完没了啊。好，那么约坦呢，因怕他的弟兄亚比米勒就逃跑，来到比尔住在那里。从此之后，这个约坦的 人影就不见了啊。约坦怕不怕？
怕。
他怕还宣告神的咒诅，你是很有勇气啊。我想是神有与他同在了啊，这么勇敢，但是勇敢人怕啊。你会看到在这一个基甸哦，这三章里面哦，有一个字一直出来，怕。上节课有跟你们讲过吗？怕。刚开始以色列怕米甸人，所以就挖地穴挖洞，有没有怕？有没有啊？再来讲到基甸，基甸有没有怕？因为他怕米甸人，所以在那里打麦子啊。哎，对不对？酒榨里面，对不对？啊，你再继续看下去啊，都是怕怕怕怕，连到这边还是怕。所以人本性怕不怕？怕。但是有谁你就不怕？哎，有神与我同在，我就不怕，对不对？哎，有主与我在船上，我就不怕风浪。本来风浪我会怕，但是只要有主跟你在船上，这个船就不会翻了。阿们。哎，好，我们再看啊，好，我们看亚比米勒啊，亚比米勒管理以色列人三年，可见以色列有没有尊他为王？有没有？有，才会被他管嘛，对不对？哎，所以亚比米勒是以色列把他拱为王的啊，虽然说是示剑人啊，神使恶魔降在亚比米勒跟示剑人中间，我们可以看到神掌权，神使什么？神使什么？神在掌权，虽然这么败坏，神还是不离不弃，是不是种爱？神没有放弃他们啊，是不是？所以神的工作继续在做啊。示剑人就以诡诈待亚比米勒，这是要叫耶路巴力七十个儿子所受的残害归于他们的哥哥啊亚比米勒，又叫那流他们血的罪归于帮助他杀弟兄的示剑人。所以他们之间就起到摩擦，对不对？刚开始是拱亚比米勒起来做王，但是三年，在三年时间他们就开始，因为人跟神的关系不对的时候，人跟人关系也不会对的了、哦、所以问题就一直出来啊。示剑人呢，就在山顶上设埋伏，等候亚比米勒。凡从他们那边经过的人，他们就抢夺。然后有人告诉亚比米勒啊，那么抢夺，然后就说亚比米勒下的手啊，就是中间给他们造成很多纠纷了啊。以别的儿子加勒，这个加勒跟那个加勒不一样哦，约书亚加勒那个不一样，只是同名而已哦。以别的儿子加勒和他的弟兄来到示剑，示剑人都信靠他。那么示剑人出城到田间去，摘下葡萄，踹酒，设摆宴席，进他们神的庙中，那是偶像庙了哈、哦，吃喝就咒诅亚比米勒。所以这个时候就分两派了哦，一个是永这个亚比米勒王这边的。另外一个就有示剑人，就是加勒这边的哈、哦。好，以别的儿子加勒就说啊，亚比米勒是谁呀、啊？示剑是谁呀、啊？使我们服侍他呢？他不是耶路巴路的儿，耶路巴利的儿子吗？他的帮手不是希布勒吗？你们可以服侍示剑的父亲哈姆的后裔。我们为何服侍亚比米勒呢？唯愿这名归在我手下。我就除掉亚比米勒。那这边讲到几个人、哦、讲到以色列历史、哦、示剑，示剑是一个人、啊、他住在示剑城、啊、那示剑的爸爸叫哈摩。这个我们讲到这个雅各、啊、如果你兴趣可以看创世纪的34章、哦、当时雅各从巴旦亚兰他舅舅拉班那个地方回来，然后带着他的儿子们就来到了示剑城这个地方。那么这个示剑城的这个城主的儿子叫示剑，他名字叫示剑，看到这个雅各有个女儿啊，长得很漂亮，就把她强奸了啊。那强奸了之后呢，他又很喜欢这个孩这个女孩子，所以就是请他爸爸去说媒。那这个雅各呢不说话，其实这个属灵爸爸太重要，那雅各不说话。那雅各的孩子呢就设一个诡计，他说可以，你要娶我妹妹可以，但是要做一件事情啊，因为我们都是受割礼的啊， 那如果你要变我们亲戚的话，那麻烦你们四建城的人也都受割礼，阿利人都受割礼，那你的就是我的，我们就是你的，我的妹妹可以嫁给你，以后你们的女儿也可以嫁给我们的儿子，也就是我们可以通婚了、哦、那四建人一想说，哎，不错耶，啊，受割礼也没有什么嘛、哦、割掉一块皮而已，那我们就成为亲戚，那我的就是你的，你的就是我的，那以后我就可以霸占你的产业，所以心中各怀鬼胎啊，而就受割礼了。那受割礼之后，在最疼痛的时候，这个雅各的两个儿子，一个叫利未，一个叫西缅。我们讲到利未啊，献给神了、啊。这两个支派是最凶残的，趁他们无法抵抗的时候，还在痛啊。哦，虽然一个小伤口就痛嘛，哦，要用力，没办法用力啊，所以就把全城屠杀，很惨啊，很狠的哦，哎，若不是神保守啊，说真的，雅各啊，这整个支派都会被灭掉。还有就是神保守啊，因为惹怒了整个迦南人嘛，哦，好，在这里面特别讲到说示摩啊，对不对？示剑啊，哈摩啊，这个事情。他就讲到这件事情，啊，照理说他们跟我们是一个世仇啊，现在我们怎么还立他为王呢？我们该自己起来跟亚比米勒对抗，了解这个意思没有？好，两军就开始作战了，那内容我就不再去讲了哈，你自己慢慢看。当然最后这个亚比米勒是得胜的哈，他一得胜之后，我们就看到45节这个地方。他说亚比米勒整天攻打城，将城夺取，杀了其中的居民，将城拆毁，撒上了盐。那这个城就是示剑城，他得胜了就把整个城屠城了，杀了其中的民。你会看狠到一种什么程度，不要忘了哦，亚比米勒他当时来找示剑城找谁啊？他的舅舅们，是不是他亲戚？跟他讲，我们是骨肉啊，你应该推举我做王啊，对不对？现在把他怎样，全部屠城了，全部杀掉嘛，对不对？可见连他的舅舅们也怎么样，杀了，很狠，对不对？斩草除根，而且把这个城毁了之后，撒上什么盐？撒盐什么意思？让你永远无法再建立的意思。这是很狠的一件事情，好吧，那是因为世界人跟你作对，杀了就算了嘛，对不对？好，哦，不是算了啦，神不会算了嘛。我们看46节，那么世界头的人听见就躲入这个巴利比利图的庙所，有人跟他一起杀哈，哎，那么照的这个49节哈，世界头的人都死了，男女约有1000，可见这个世界呢，当时被毁的，杀死了男女大概1000人。啊，以前的外族在欺压的时候还没有杀这么多人，很可怕哦，自己杀自己杀起来最顺哦，因为最了解哦，所以如果能够害你害得最深的，往往是跟你最亲的人，听过这种话没有？哎，很可怕，因为知道你弱点在哪里嘛哦，不好意思，就讲到我哥哥，我们小时候很穷啊，我们最喜欢拜拜啊，拜拜不是说那个神好，是拜拜的东西才有鸡肉可以吃了，我们是那个很穷苦的时代。那我有两个哥哥，一个妹妹，现在就4个人。那我们好不容易杀一只鸡嘛，哦，一只鸡刚好几条腿，刚好就2条而已，哦，2条腿。那4个人怎么分？哦，那因为我们都很疼我妹妹，所以我妹妹固定有一只，不错了哈，这个哥哥们不错。那剩你3个人怎么吃一根鸡腿？很难分，对不对？打架决定，我大哥大我6岁，我二哥大我3岁，我最小，打不打？为了鸡腿当然打，为什么不打？不打是放弃权力啊！但是永远是我哭，看哥哥吃鸡腿。后来我大哥终于放弃，他说不要了，我大了你们小，你们喜欢吃鸡腿给你好，但是我要2根鸡翅膀。好，我大哥就跟我们争了，就好高兴耍一个对手，但是我每次打还是我哭，我二哥吃鸡腿。直到有一天我摸到他一个弱点，从此之后我吃鸡腿他哭，他的鼻子不能碰，一碰就流鼻血，所以每天每次，哦，有鸡腿的时候我都被他打得，哦， 什么一样，但是我只要一拳，我只要向准鼻子，嘣，我就吃鸡腿。因为我知道他的弱点，你了解了没有？人就是这么败坏，为了一根鸡腿让人流鼻血，赶快拉回来。求神真的是，当那是我不知道神的时候，不知的时候做的哈，不是我要做啊，乃是我让肉体中的我做的哈。好，五十节说什么？亚比米勒到了提贝斯，提贝斯是另外一个城，但距离不是很远。那么亚比米勒就来攻打这个城，那可见当时反对亚比米勒这个城也有份了、所以就来攻打。结果攻打的时候呢，这个城里面有一个妇人，就把那个磨石啊，上磨石啊，磨石知道哈、就往城下一丢，随便一丢，就刚好就丢到亚比米勒的头上。为什么这么准？没有办法，神的工作，因为咒诅嘛，对不对？这亚比米勒受重伤，就叫他的仆人一刀把他杀死。他说绝对不能让一个女人传出去，说一个女人把我杀死，因为这对一个男人来讲是很羞耻的事情，所以那仆人就把他杀了、所以得到这个最后的一个结局。五十六节，这样神就报应亚比米勒向他父亲所行的恶，所行的恶，神报应就是杀了他弟兄七十个人的恶，世间人一切的恶，神也都报应在他们头上。耶路巴利的儿子约坦的咒诅归到他们身上，有没有？神应允这个咒诅，神成就这个咒诅。那个荆棘的火一烧出来，烧灭了世间人、米罗人，还有谁？亚比米勒，对不对？好，我们赶快再讲一点点，因为下面那一点我觉得蛮重要的，应该一口气把它讲完。亚比米勒之后有以撒加朵多的孙子普瓦的，这有时候圣经好多人名字，我想你读的大概是好。他的儿子叫做陀拉，陀拉也是世事哦，陀拉，但是我们很少记得他、他兴起拯救以色列人，他住在以法莲山地的沙密。陀拉做以色列士师有23年，就死了，葬在沙密。这个士师很奇怪哦，请问他的敌人是谁？不知道。其他的好像说，谁来欺负他？所以神兴一个士师有没有？没有，这边都没写哦。所以他敌人是谁？不知道。那我们再往下看哦，很有意思哦。所以有时候一点简单记载，我们再稍微想想看，神为什么不记他哦？他说啊，第三节，在他以后呢，又有基列人叫做埃尔兴起，说以色列士师有22年。又有个士师出来了，叫做埃尔，哪个支派的？基列了哈，基列就约旦河东岸了哈。那么他有30个儿子，蛮多的哈，骑着30匹的驴驹，能够骑驴驹的人，这个代表他家怎么样？有钱，是个富有的士师啊。好。那么他有30座城邑，哇，那也是有钱有势的人哦。那么叫做哈沃特埃尔，直到如今都在基列地。埃尔死了，就葬在迦门。我们可以看神在这个亚比米勒之后，有兴起2位士师啊，一个叫陀拉，一个叫埃尔。他们做事是总共多少年？一个23年，一个22年，说合起来几年？45年。但是这45年跟前面的记载，这个士师兴起之后，神通常会提到一句话，这边却没有提到，不晓得你注意到没有？前面都讲到4个字，对不对？国中太平多少年，对不对？国中太平，在这边有讲到国中太平，代表太不太平，可能不太太平，对不对？再来，如果你再好好再看下面，这是下节课我们讲到耶和他的事情，我们先看前面一个哈。他以色列又去做那个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然后侍奉苏巴利，跟亚斯他路，并亚兰的神、西顿的神、摩押的神、亚门人的神、非利士的人神的人的神，你会发觉什么神一直跑出来？你会看发觉到，好像以色列周围的神通通跑出来了没有？你们就很奇怪的，以前啊，这个他们拜的神可能一个或两个，对不对？ 但是在这个陀拉跟埃尔四师完这45年之后，我们去看到以色列出来的神有多少个，不用去数，一大堆一直出来。那可见这些神会出来跟这45年有没有关系？大有关系，大有关系。这个让我想到启示录里面讲到老底家教会有一句话，神说啊，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或冷或热，但是因为你又不冷又不热，我巴不得把你怎么样吐出去。吐出去是什么意思？把你丢掉，丢在列国。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因为老底家这个教会是在温泉区啦，温泉啊，山上有温泉，温泉就很热，对不对？那山下有一个凉水啦，那流到这老底家的时候，刚好这个热水碰到凉水，就这样，不冷，洗温泉又觉得冷了一点，要拿来喝嘛，又觉得不够干凉，因为有温泉味嘛，那放在嘴巴里面吞下去又不愿意，只好把你这样吐掉。巴不得你或冷或热，神在告诉老底家教会，我希望你火热的爱主，那没问题啊，你火热爱主神很高兴，要不然你火热爱主，要不然怎样，对神完全冷淡。为什么？当你对神完全冷淡的时候，神才可以好好的管教你，你懂意思吧？让你管教你，让你变成火热爱主。但现在问题是你不冷又不热，说你爱神吗？的确是有那么一点爱，但又不是热爱。说你远离神吗？你又没有远离神，那种若离若合，神说干脆把它怎样吐掉，因为我不晓得怎么对待你，很麻烦。那个是45年的光阴，没有讲到国中太平，但是神心里这个事实，让他不冷不热，所以人的心就偏离。当人不冷不热的时候，就是觉得好像没有什么新鲜感。看到四维的神，看到迦南的神，他们在拜偶像的时候热情如火啊！啊，拜神真容易耶！晚上的时候就煮个坛，就在那烧火，然后看到男男女女就在那边跳舞欢唱，还可以吃肉吃肉喝酒，哎呀，好玩得很呢。那拜完了之后啊，哦，还可以来好好放个奸淫一下，可以享受最终之乐。不像我们要拜个神还跑到这个四罗那边去，对不对？也不能在家里租个坛就来敬拜啊，哎，然后敬拜又不像人家那么好玩，你看整个心就慢慢过去了。所以弟兄姊妹啊，神今天也透过这个在告诉我们，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如果火热爱主，神心意满足；如果你冷淡，神可以好好的管教你。但是你现在或冷或热，神巴不得把你这样吐出去。弟兄姊妹，你现在是什么状况？是不是好像不冷不热？有没有来主日？有。敬拜的时候有没有好好的敬拜神？有。但是好像跟神的关系就是不冷不热。如果有，我们要小心哦，我们要小心哦。外面很多的神在你周围哦，你不小心就怎么样，跟以色列一模一样。所以这是给我们很好的提醒。好，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主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在这个充满诱惑弯曲悖逆的时代里面，主，谢谢你赐给我们四世纪这么宝贝的经卷，让我们看到人都有一个堕落的本性。但主，你是我们的救主，你不但把救恩白白赐给我，你更是我们的主。你在我们生活生命当中，主啊，愿我们都尊你的名为圣。主啊，求你也来帮助我们，好让我们可以远离这一切的试探，专一的来爱你，一生服侍你，我们要得那最美的产业。谢谢主耶稣继续的恩待祝福带领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好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粮，一生充满主你所赏赐给我们的亮光，跟随你，跟随到底。 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门。好，愿神祝福各位。